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蓝海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奥斯卡，
我是 QQ，
我是瑞德。
那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在各大平台搜寻蓝海聊天室，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会在上面发精彩的 highlight reels， 然后还有一些赛后即时新闻跟一些迷因，以及我们三个人对于每场比赛的预测文。那有兴趣的可以去 IG 上面搜索，然后并且追踪我们。好，那今天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先不聊职业篮球啦，先来聊聊最近刚打完最火烫的 UBA， 好不好？政大四连霸，怎么看 ？How to lose？
意料之内啦，必须说，我从头到尾就觉得是他们赢的，就是看整季他们也没输过啊，然后。我觉得顶多四强战那时候胡伟给他们一点压力，顶多是这样。要不然你看冠军赛，其实我只能说有点碾压啦，就是对啊，应该是碾压吧。然后没有，但我觉得主要也不是因为健行打得不好还是怎样，主要就是阵容啊。我觉得阵容有差、欸，你看外籍生的强度就不太一样，然后你看又有爱者，对不对？健行的后卫好像是孙启生嘛，好像就没有，就是跟尤爱哲没办法比啊。就是国内任何在大学端的后卫，我觉得跟尤爱哲都没办法比啊。他是要挑战 CBA 的人。
我觉得双方最大的差别，我真的觉得是在像你刚刚讲的，在后卫这部分，就是很明显，许宏伟然后孙启生，就是在他们两个。在上面是没有办法去，或者他们其他一些上来轮替的后卫是没有办法跟政大去做抗衡的。再来讲是政大的阵容真的太豪华了，然后现在还不谈外籍生了，外籍生就是在一个档次，锋线群可能可以稍微平掉，但是我觉得关键真的是在后卫。
但我觉得就是你看健行，像你看政大也有像李允杰这样的射手，健行好像就。昨天没有看到，然后还有谁？宋兴浩板凳出发、欸，健行也没有这种板凳爆腾。然后对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外籍生一看就知道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你政大三个上来，你健行那三个完全直接被比下去，就是有点比较没有存在感了、啊。昨天顶多健行有一个白人，好像还算不错，
哈特威克。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有一个恩阳嘛，他好像最后第四节才上，已经被拉开了啊。那个史密斯虽然是先发，但我觉得他有点 undersize， 所以他守不住莫巴耶或是波波卡，连莫斯塔法他也守住，对吧？所以而且我觉得政大的阵容就是怎么讲，你看他们这一批也配了很久，就是像团队默契什么的之类，就是满分啊。
瑞德，你怎么看政大这次的冠军？然后你看好他们明年吗？因为明年他们毕业，尤爱哲，然后王凯玉、莫巴耶、李允杰，就是基本上他们主力班底会毕业掉四个人。你还看好他们明年没有这四个人的政大吗？你怎么看？
我先讲今年冠军赛啊，因为我自己看，其实你们刚刚前面都讲了，就是他们四连霸算是意料之内，因为他们的。各项的战力就都是比其他队还要再高不止一个档次，然后你健行在冠军赛又伤了那个蔡成刚嘛，他下去很久，然后他后来上看起来是就是感觉他那左手都不太能用力，然后政大我觉得那个宋兴浩他有跌破我眼镜欸，因为他四强的时候我觉得他都跑不太动，感觉他那个伤是真的严重影响他的活动力，可是他冠军赛我觉得打得超好。好，但对啊，但这是冠军赛的部分。那我觉得我觉得影响最大一定是尤爱哲跟莫巴耶毕业，因为莫巴耶我觉得史上最强外籍生，这不用多说。那尤爱哲是我自己心目中史上最强的大学生，所以当你有一个最强大学生跟最强外籍生，你就等于说你奠定了，尤其是去年跟今年啦，就是这两年我觉得政大算是在 UBA 真的很少千军吧，跟以前那种，以前还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有其他队可以跟他们抗衡，可是这两年我觉得尤其真的看不太到。然后尤爱哲我觉得他的离开会给政大带来很大的冲击， 因为你看政大他们成军以来，然后再到现在拿四连霸，这四年刚好就是尤爱哲大学四年，所以他们在尤爱哲毕业之后，后卫线必须要有人可以顶出来。那我自己看，我觉得明年的先发可能会是庄朝胜，那庄后场可能是庄朝胜跟宋兴浩吧。那就看板凳徐德奇可不可以有，必须要拿出一些成长，不然在后卫这个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人手需要补上去。对，
我觉得林子浩也不错，哎，还是能忍的，
哦，很强，很稳，对，
很飞嘛，林子浩很飞。
重点是他投篮，他我觉得他心脏蛮大颗的，因为你看他这一场，他好像下半场才上场，可是他一上场，我记得前两颗虽然没有进，但他马上就一颗上篮跟一个三分，算是我觉得他不太需要热机啊。然后还有什么？明年哦，我是完全其实不太担心明年，因为我觉得他，我觉得你看政大他今年算是有在培养波波卡和莫斯塔吧，啊，我觉得以他们昨天那种表现，明年也算是就是强度很高，而且不是，啊，而且你看到底我是必须说，我觉得政大找外籍生真的很会找，因为其他学校感觉也有在找，啊，但怎么就是找不到这么强的？
金钱的力量啊！
哦，雄鹰会
江董花了多少营养金啊？
啊，
哦，欸，有没有念政大的同学可以跟我们八卦一下？那个莫巴言，
这里就有啊，
月薪，欸，这里就有是可以讲的吗？我一直避而不谈的，欸。
哦，是吗？
没啦，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啊。我觉得我这边还是不要乱讲话。我是有听到一些啦，但
有没有政大的同学？
对啊，我觉得不然请，我觉得我们请粉丝有政大是有粉丝是政大的可以告诉我，因为其实我不太清楚啊，我也不敢乱讲，对吧，
啊？对啊，私讯我们一下。
因为我听到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也是空穴来风，我不知道它的正确性，所以就先不说，先不说。不是啊，而且好，我觉得如果明年外籍生改制变成一个在场上，那其他队就不用养那么多个啦，那你不如把三个人的钱花在一个强的上面，然后让他上场的时候至少是有竞争力的，而你自己再培养一个大学端的四五号位这样。不然，如果你看你资金有限啊，你又要请三个，结果你找三个来，又强度又不太够。我没有再特别说哪一队啦，但因为其他队，我觉得找的外籍生真的都没有政大的强，对啊，强是这样，是这样吗？你们也这样觉得吗？还是你们有别的想法？
欸，我觉得莫巴是算是有点像是魄力吗？他是可以拿 NCAA D1奖学金的，欸，
他有啊。
所以对，你要多少个外籍生愿意放弃 NCAA D1奖学金来台湾打 UBA？ 光这点就很难了。所以那剩下的你找到 D2 或是可以去 D2 或是 D3 的，就跟莫巴也会明显要有一个怎么讲，要有一个会有个落差。所以我讲白了，可能莫斯塔法好了，莫斯塔法我觉得。别队要找外籍生，一定都是有办法找到相同类型的，就是这种体能很好的高个，所以我觉得今年他们的四连霸，很明显就是我觉得也得益于莫巴也在里面做牵制，就如果没有莫巴也在里面做牵制的话，他们外面射手跟尤爱哲不能投篮这个点真的会被放得很大。这个缺点我觉得还不到，欸，
不到吗？
会吗？
就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有很多那种他的体能真的很好，然后也有那种前锋的速度跟投篮，但是我觉得他的第一个，我觉得他的投篮还要再稳一点，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上中处理球没有到很好，他的处理球不是说真的很好，像健行这次他们在守区域，然后莫巴爷因为他没有上中处理球的能力，但是他可以靠着他的个人技术去应解，所以政大还是有办法去解决掉健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拉上职业，你在上中不能处理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会蛮严重的。对，就是我对于莫巴爷，所以我要是我是职业队，我不会拿洋将签，但是你如果说外籍生干，我绝对抢。 我会把我现在全队上全部的外籍生全部清掉，然后去抢欧巴。
我觉得，我是觉得，我觉得奥斯卡说的有一些点我蛮认同，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我昨天有看到了，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可能没有到那么成熟，但我看得出来他是有那个潜力去承担那个上中处理球的，因为他昨天也是有一些小球给进去莫斯塔吧。打那个 high low 搭配或是波波卡，所以我觉得他是可以去练，就是已经有了，有看到这种形状，但可能还是要像你说在琢磨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你是，我觉得是不用，可能不用给他像洋将那样的高薪，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以一个正常外籍生的薪水去签他，那我觉得确实是有点对不起他的身价，因为他绝对是超乎那笔外籍生的，就是你看，如果连云豹都愿意付给阿拉萨洋将薪水，那为什么莫巴也不行？所以我觉得，
莫巴也跟阿拉萨在 UBA 是基本上是余量情节哦。
啊，可是我觉得莫巴也好很多哎。
我也觉得，其实我就是我觉得莫巴也他又就是。好吧，那可能我看阿拉萨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是我觉得你莫巴也就是很全能的，他200多公分，然后你4、5号位，甚至他想要往3号位发展，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因为他切入有那个速度，然后他也有投篮，对，可能处理球的确像奥斯卡说要再细腻一点，但是我觉得目前他已经是一个很目前很完整的，就是而且他不是那种什么都会，然后都会一点点，没有，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强项。
已经是极战力了啊！
对，而且他，你看哦，他如果好好练的话，他的防守，他绝对就是一个最顶的那个防守大鼠。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是我啦，我愿意拿那个洋将的薪水，可能就像基本的洋将薪水，不会说很顶的那种洋将薪水。因为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你阿拉萨都可以，那为什么莫巴也不行？对不对？我觉得啦。
同意，有没有可能阿拉萨是为了要搞工程师啊？
是啊，有这怕
啊，这个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啦。好，那讲到职业啊，就是讲到大学生投入职业这件事情啊，你们有听说陈江双是不是好像要考虑提前投入选秀？
有啊，我知道。
你们有稍微看到这个新闻吗？
有，我有看到。
那你们看好吗？
我自己是觉得，虽然他现在的评价是直直落，可是我觉得职业队还是一定会有人选他。你光是话题，然后跟一个门面，因为真的他很红啊，对啊，你不得不说他是确实很红。你如果签他来行销，或者是吸引球迷进场，而且的确他还是有他的潜力在啊。
我自己看他怎么讲，就是就像瑞德讲的。现在我自己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人签他，尤其他的协调性跟他的单打，虽然说他今年的命中率蛮低的，然后有点被看破手脚，然后他的体能天赋不是说这么的高，对，就是算比较平庸一点吧，但是我觉得他的技巧是真的也还蛮不错，然后他18多吧，差不多
185，
有18多吧，185，然后但是我觉得185一球在手的得分手，职业队目前还不这么缺。我前提是还是会有人签他啦，但是他在职业队上面的发展，我自己是比较没有那么看好，除非他有办法去打到控球。但就我看世新的比赛来看，好像是他跟张俊生轮流单打，比较没有看到陈将双在组织这一部分展现出太高天赋，得分这不用讲，但是组织这方面是我要打上比较问号的。
好，那我觉得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啦，我先说，我觉得陈江双非常就是很强，必须说很强，比很多大学生都好。但是我先打个预防针，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我在讲他什么，没有，真的没有。他我觉得他很强，但是他现在也大三了，不是吗？他是比我们小一届、啊，
他年纪是大三，
他现在大二。
对，
哦，好，那我觉得就那我觉得对，好，那这就说得通，因为 我刚才一直以为他是跟我们同一届，那我想说如果他是要提早出去选，那不是就是今年？因为我是觉得他今年去选，我自己觉得他不会上
啊。真的假的？
你看他今年的，就是连他自己也说了，他今年有他的低潮，就是可能伤愈复苏，然后状态还没调回来，然后而且就像你们刚才说，他的打法是那种单打硬解，有点像那种，因为他的体能说实在是没有到很好，他有点像是技术节奏变化那种，
嗯，
但是你进职业队，你只有185公分，你节奏变化，然后你又是靠他有时候会切进去，然后用身体去扛一下对面，在大学端的确可以这样打，因为比他粗的人没多少。我说后卫方面，但是你打到职业队，你随便一个，比如说周宇翔好了，虽然周宇翔可能不会去守到前两头，但
周宇翔规格也有点太顶了吧？
对，没有，我是对，我先随便举，好，关达佑就好，关达佑就好。我觉得那种他们进职业队的，他们可能像很多人都有说了。技术没什么进步，倒是身体素质进步很多。那我是觉得像那些人他都已经进职业，他都已经练两年的身体了，那你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你就扛开他们？那反而说就会被守死啊。然后再加上他投篮稳定又不足，然后就像你说他组织也没有看到什么，而且重点是陈耀绍的打法是有点像要把他当核心的那种打法，像四星就是把他当核心这样打造他的周围。但你进职业队，你怎么你要有足够的东西让职业队去绕着你打造你的队啊？就像你看你是阿吉，你今天打出你的东西来，那诺亚才会开始围绕着你去，可能找一些比较容易让你配合的洋将之类的。你总不可能你新秀一个进去，然后你还没展现，然后他就要就是你。球队就要围着你转，一定不是这样、啊。那现在陈教授的打法就不是那个啊，就他有点不像功能型球员，他有点像核心的打法的那种球员，但是他又还不到那个实力，所以我是觉得他如果现在去选，应该没办法。我觉得看他明年表现。
哎、欸、，QQ 讲到一个我蛮想讲的一点，就是你们观察现在职业队的选秀方针，他们基本上都是选功能性球员进来。然后去培养，因为他们好季前好了，光季前基本上每个队都是想要争冠，因为也才六队，就是以 PD 来说啦，就是也才六队，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想要去争冠。那你说选一个新秀进来，围绕着他培养，这可能比较像重建队会做的事情，或是你今年没有要争冠做事情。所以我觉得以 PD 的这个生态来说，目前他们好像都是以选功能性的为主，所以就这个点我可能比较不看好他的顺位在太前面，但是我认为还是会有人要选他， maybe 二轮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人捡、啊、不可能没有人选陈江，我自己的看法。
而且我补充一个，就是我刚才也是讲他的进攻嘛，刚才都讲到他的进攻，还没讲他的防守。他的防守就是一直大家会让大家有点诟病的地方，就是他基本上他的防守没有来的那么好，就是容易没办法一对一守住别人。那我觉得你身为一个后卫，你又没办法一对一守住别人，而且他185打到职业就没有那个高度的优势了，那要怎么信任别人？就像很多职业队的教练都说，就是你上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是台湾职业队教练最喜欢讲的话，你先从防守做起。那重点是你上场你没有贡献防守，那可能真的没办法打到什么时间呢，是吧？就像那时候张镇牙他也是太容易防守被过啊，所以那时候一开始他去领航员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到特别多上场时间，但是后来他防守开始有变好，那这样他的三分真的算很不错，就是算至少算一个就是有到水准的射手，那所以他才有办法争取到上场时间。那如果你今天没有防守啊，你进攻又打不出那种角色球员的那种，那我觉得你进职业队是一回事，你能不能上场又是另外一回事。
瑞德，你有要补充的吗？
欸，台湾历史上有像陈将双这样的球员吗？
就是、我刚刚就在想这个。
对啊，如果你要从台湾人挑一个他的模板，
对，我刚刚就在想他没有他的模板，你知道吗？
对啊，
有啦，我觉得就是像高国豪、阿吉这种啊，只是他们两个是不是在选秀的时候被选到？
可是他们两个的体能条件比陈耀双好很多、欸、
但陈亮川比他们有高度，然后打法，我说打法，打法也算类似，就是你需要球在手的那种去打挡拆或是单打之后的分球。对，我是说，因为说实在，如果你真的要说很细微的模板的话，那还真的好像想不到。
对啊，想不到，
就是真的想不到。对啊，真的假的？
我觉得不像。
对，我觉得有点不像哎，这个有点不像。
李威霆大学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不像，
因为李威霆大学是神经刀的等级那种，就是他因为他那时候是四星的嘛，那他周围都是一些洋将啊，然后他就有说他上场就是负责砍分啊。啊，感觉陈亮川就不是这样，而且加上他最近的采访，不是还说什么他在转型，他的教练也帮他说话，说什么他今年是因为转型才会面临撞墙期。那显然他的打法就不会像李威霆那样。
好吧，那我是真的想不到有谁他的模板。你说高国豪，可能我看到一点点影子，但是
对，
我还是觉得不像。整个
对，
高国豪的力量跟他的速度感。跟陈亮双不太一样，陈亮双打球比较骨溜一点，
对，
我只能这样形容。那我是真的想不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球员，我愿意给他一个两年新秀约试试看，搞不好不知道。但是陈亮双蛮有大心脏的啊，这点是很多新秀没有。
当然，但是他在那种时刻会在场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啦。对啊，对啊，就是可能没有时间让他用到这个大心脏的部分。
好，我问一个以弗问题。假如明年钢铁人还在，你觉得钢铁人可以选陈将松？
选吧，钢铁人需要核心啊。
我觉得，
但有陈佑伟哦。
对啊，我觉得我不会选的、欸，
核心呗、欸，
有陈佑伟了。
好，你们两个聊聊看，你们两个聊聊看。
好，不然我先说好，我先说。
哎、欸，不是，等一下，暂停。我觉得要先看有谁出来选吧。你要先看钢铁人可以选谁吧。这我觉得这是重点。
没有，我们就不管这，我们就现在轮到钢铁人选，然后陈将双还在选秀池里面，这样子就这个情况。没有，我们就论这个情况说，钢铁人。能不能选陈将双？要是你是高景炎，你会不会选陈将双？就这样，就这个，就这样。
不是，这你要看你有没有其他。我不知道啊。我觉得
好，不然我举例好了。我举例一个
正大。好，我觉得我会。我先说，我觉得我会。
啊，好，你先说。好。
哦，我好，因为我觉得陈佑伟不一定会留吧。就这个已经是聊到烂了，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心要待在高雄，这是一个问题。然后。钢铁他们的确需要一个年轻的核心啊，因为你现在他们年轻的
，sorry， 打个岔，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先不要聊陈佑伟的去留，而且因为钢铁人下一季也不确定会不会在，
我们否陈将双跟钢铁人好了。
哦，对，好，
我觉得 Oscar 想要问的是，你愿不愿意选陈将双进来取代陈佑伟的位置？
我会。
哎、欸，我没有说要取代陈佑伟，我说他们搞不好可以共存嘛，一个打一，一个打二啊，没有一定要取代，好不好？
我觉得我会、欸，我觉得我会，因为陈将双他就是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烂了，网络上也讲到烂了，就是他今年真的把自己身价打得算是蛮低的，应该从他国中毕业以来身价新低吧。他那时候高中在光复要毕业，还有人就是说，哎、欸，他要不要出来选？还真的很多人觉得他可以职业队会给他机会，但我觉得以他的潜力来说，综合考量他这几年的表现，我还是会选他，虽然他今年真的表现不太好。
好，那我说一下好了，不然这样就打一个比方，我觉得如果是陈将双跟他的队友张俊生出来选的话，我会选张俊生，不会选陈将双。如果是高雄钢铁的话，因为首先我觉得你陈佑伟跟陈耀双蛮吃球权，因为我说的是陈耀双，虽然他现在在大学生，他可以打一二号位，没错，他可以跟张俊生轮替，但重点是以他的那种准头，他打到职业队，他不太可能打二号，因为他准头不够，就是你没有办法一个很稳定的得分点。然后再来，你张俊生，我觉得可以跑快攻，而且他也蛮飞的，所以等于是我觉得他就是偏功能型。就是张俊生有点变比较功能性一点，但也没有说他的组织不好还是什么，他也有在慢慢的在练。但是我觉得他光是这种有点像一把刀的那种进攻，我觉得就让我想要选他大于陈将双。因为主要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啊？
我知道，
就是、
我帮你补充，我帮你补充。你陈将聪其实已经有点快接近他的天花板，但是张俊生你能看到他的天花板还有很高。所以，要是你是选一个新秀来讲，如果你是要培养，我会比较愿意培养那个张俊生。但是如果你要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高完成度低天花板，你就会选陈将聪。但如果你要选一个低完成度高天花板，有没有到低完成度？好，中完成度高天花板。可能就会选张俊生。
我觉得陈将聪可能就差在他没有长高，他国中好像就185。
对对对对对，他在金华就已经185，
而且他因为疫情没办法留在美国，也是真的很可惜。因为他那时候在那个美国那个名校 OKO， 我记得他在回来台湾那一年，他有进入到大队，只是因为他回来，
然后马上就回来了，
对，就没有打到。
对，那个甜瓜的母校。18多打12号金华旅美回来加入职业，有没有想到谁？
陈正杰是不是？
不是，是吴永胜。
靠呀！不是，这主持人笑这么爽是什么意思啊？
对呀、啊，是什么回事、啊？
不是，这已经因为好，我们先不太聊吴永胜这个部分了，我们等一下聊到副帮的时候再聊，好不好？
好，我觉得这个 part， 我觉得我补充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你看哦，陈友伟他在林书豪来的时候，他明显就是没办法打二号位的料，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他们比较常摆王绿翔，好像是这样。但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而且他们也养陈友伟养了三年了，我觉得没什么理由让陈友伟现在突然被陈教授进来，还要分一点位置给他去打一号。就是陈友伟就是那个一号，我觉得这个已经在。如果我是 GM 了，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不然我这三年到底在干嘛？他的投篮还是没长出来。那我这样栽培他三年是要哦？这样我知道他这一周有投进三颗三分。我说打工人是那场，但是我是说就一个稳定性来讲，还
你现在会怕喽？现在会
怕
喽？
你看讲话都要先打预防针，我怕有些球迷。听了会不太高兴，
要先过滤一下。
我们频道最终就是 real 的聊天，好不好？我们男孩聊天室就是要聊自己心中的想法，好不好？
好 ，OK，
避免出现争议啊。
没错。
好，讲到就是聊完那个我们公开组一集的陈亮双，然后跟我们的宇宙正大，然后我这边有想提一个。往年基本上不会被讨论到的问题，就是你们有关注到那个一班组，然后亚东科大拿冠军，但是他们的冠军成员很多都是三四十岁，然后有在设甲那个凯星那一队去出赛，然后他们挂学籍打 UBA 一班组，最后夺冠这件事情，你们有听说吗？就是我想听看你们对这件，因为网络上的风向蛮两极的，对，所以我想听一看你们对这件事的理解。
好，不然我先来好了。我觉得大专联赛就是否大专联赛。我觉得好，我就直接讲明了。我觉得你不要在那边跟我说什么合乎规定没有钻漏洞，他们就不是大学生啊，对不对？没错吧？他们是不是大学生？不是啊，对啊，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QQ， 好，作为打了几年，一年算一年。作为一年的一班组校队成员，你对这个一班组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首先我们是没有打到那个啦，那么前面啦，但是我是觉得，不然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像我们最近在打一个有点像那种各校的同一个系的杯赛这样子，然后突然我们就有打到那个。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因为参赛的队伍不够这样，所以那个主办方有让一队某个大学的 MBA 来报名这样子啊，那个 MBA 也不是我们这种系的，但是他们就是可以打啊，里面的人也都已经25、26，虽然是没有像你们说的那种亚东到这么老，但是他们也不是算也不算学生了啦，都已经算出社会了。那我们觉得打了也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就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语色，
对对对啦，有点小傻眼了。因为首先他们 老球皮了，就是对我们这种大学生来说，他们是老球皮啊。你知道老球皮有时候，哎，当然没有啦，但是有时候打球就是那个样子，
比较有经验，比较有经验，
对，很有经验啦，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就是比较菜啦，
比较看得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没错，没错。好，这点好，那换我来分享，因为我本身其实是有对过亚东科大，然后也是有，也是在大专杯上面。所以我是有打到他们所谓的凯星战队，对，
哎、欸，好屌、哦，
凯星战队。然后呢，其实当初的我是大一，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打到，我自己是觉得蛮扯淡的。我第一个就问我教练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打到准备？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一般组你只要有学籍就可以，他们就是挂个学籍来打。好，然后反正我那时候也是跟广大的网友们想象的一样，就是啊，反正他们就老人嘛，我们年轻人，我那时候才18岁，我就上去跑啊，反正他们一下就累了，然后跑一跑他们就累了，我们一直打早上快攻，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他们虽然有经验，但是我们年轻嘛。其实这跟网络上的风声是差不多的，一堆人说打不赢三四十岁是不是自己要先去检讨，或者是输不起就不要玩，类似这种东西。这是网络上看到最多的，然后，但我要先说，他们，我刚刚讲过，他们是有打到社甲，它里面是有社甲成员。如果不清楚的听众们，社甲就是除了 S 职业、半职业 SBO， 接下来最强度最高的就叫做社甲。好，社甲联赛、社会甲组。
哎、欸，我这边补充一下，社甲跟那种菜市场杯是不一样的哦，社甲是更强哦。跟你们一般看到那种假日联盟是不同等级的，对吧？好，奥斯卡继续。
好，那我继续补充，他们是有打社甲，所以他们的三四十岁，他们那些三四十岁的大叔是平常有在接受高强度训练，他们打的是我们这种大学一般生，我们这种正常考试进去爱打球加入一般校队的一般生打不到的成绩，所以他们的经验跟他们平常就有在打，所以你说他们的体能是问题吗？哦，很抱歉，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大概 一票的人是这种，是这种人。他们一票的人是打社甲，所以他们要去完成一场比赛基本上不是问题。那 再加上他们的经验，就是就不用讲了嘛，我根本连社甲的强度都摸不到。那你们派好几个社甲来跟我们打，基本上就是你就是经验被完爆。所以他们在体能然后跟经验不是问题的情况，经验完爆，然后体能不是问题的情况下，打爆我们是情有可原。所以这边回应一下那些说为什么还二十几岁打不赢三十几岁的人，所以因为他们毕竟不是那种一般很多那种上班族，然后去运动中心运动个两个小时就不行了的那种大叔。对，他们不是那种三四十岁，他们的三四十岁是平常就有在打。哎，你们有听到他们？然后很多人说啊，符合规定啊，去追梦不行吗？要是你五十岁，你也来打打看啊。你们有听到这种留言吗？
有啊，有啊，我有看到，不是有一个什么他儿子有发文吗？还是什么？
哎，对，那个我知道。
对，他说他场上那个是他爸。
对啊，我觉得他讲的没有错啊。可是我记得他有讲到一个重点是说，什么他爸有勇气追寻他什么年轻的时候没完成的梦想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好是没错，可是问题是他就不是大学生啊，就这么简单。
欸，我对于追梦这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都说哦，我五十岁我四十几岁三四十几岁我还愿意跟着二十几岁一起练球，你们知道亚东练球多苦多累吗？我还愿意跟着他们一起练，然后我愿意去追求我的篮球梦。其实我对这个精神很佩服，因为要是我三四十岁，你要我来打一般组大专杯，我也打不了，对吗？我也跑不动。然后，但是我自己认为，追梦这件事情，你每个人都一定可以去追寻自己的篮球梦，这点是我绝对支持，而且无法反驳。但是，我认为在他们这个年纪啊，你说要追梦，你不应该来一般生的大专组去追梦。我觉得以你的年纪，你有很多的社会联赛 TGB D Life 甚至他们这些联赛的 A 级，就是最高级别，甚至是社甲， 你都有可以去追梦，符合你这个年纪跟你这个强度可以去追梦的地方。但是我自己认为说，你不应该来这种大专杯一班组这种地方来打，然后打赢了很多我们这种真心喜爱篮球的一般生，然后打完跟我说你要来追你年轻时的梦，我觉得这个不对啊。
对，你换个角度想嘛，他们这样子不就影响到了一般真正大专生的追梦？他们影响了一般大专生在追梦啊。
为什么当初会有一班组？我讲一下那时候他们一班组成立的原因哈。一班组成立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给你不是体保生，你没有能力打甲一甲二的但是你又很爱篮球，你想要有一个舞台的这些人，你设立一个一班组，让这些人可以去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然后可以去打球。那所以很多人他们都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你设一班组，你就是要屏蔽掉体保生嘛。我讲白了，你就是要屏蔽掉体保生。那结果你现在好，你说因为你要推广篮球，所以你不设年龄限制，结果反而有一些打过设甲经验的人来打一班组。那我觉得是不是跟他当初设立的目的会有点相悖？就是你屏蔽掉体保生，结果你放任设甲的人来跟你打，那是不是我觉得就不太符合他们一开始成立的初衷？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件事，因为我自己是有亲身打过的，所以我可以很明显。那为什么他们会拿到冠军？就是他们赢了所有一般生的队伍嘛。那所以很多人在说，是不是要先检讨为什么打不赢那些老人？对，这边稍微跟大家补充一下，他们不是一般的老人，他们不是一般没有在运动的大叔 ，OK 吗？他们是有打过高强度社会联赛，然后我们只是爱打球的一般大学生。对，好，分享到这边啦，因为我自己是有真的跟他们交手过，然后近期这个争议也蛮大，那我分享我的看法。那一定会有人是支持亚东的啦，绝对会有。那就是我觉得欢迎大家理性讨论，因为其实站亚东那边的，你们讲的也都对，你们说要追梦，你们说他们很辛苦很累，其实都对，对，你们说的也对。那我也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好，UBL 聊差不多了吧？我们从一班组聊到公开组，再聊到选秀。哇，今天这一集是半个 UBA 特辑啊！还是其实我们只是想蹭一下热度？没有蹭，没有蹭。
供需法则，
我们讨论一下啦。
我们讨论一下，对啦。然后因为其实那个一班组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我自己比较有亲身经历。对，然后最近吵也吵蛮凶的。好，那我们该回到职业了吧？
没错，
回到好，那来聊一下。我直接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这边写的标题好了。我这边写的标题叫做“棒打落水狗”，原来这么强。所谓“棒打落水狗”，然后我把改是富邦的棒，然后原来这么强是领航员的员呐、啊。好，来聊一下领航员呐、啊。这礼拜先是27分破联盟纪录的大逆转，打败了梦想家，隔天又再揍了4连败的富邦一拳，然后变5连败。你们觉得啦？我现在也不讨论领航员到底是不是要进季后赛，到底有没有拿到季后赛门票。我直接问，领航员有没有机会冲击冠军赛？
我觉得有。
我先说一下，我真的觉得，哎，我不知道怎么讲、欸。我突然觉得我那时候超蠢，不好意思骂脏话，但我还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超蠢，我说领航员特强，现在另外两队太弱，真的，我已经道过歉，我现在再道歉一次，他们真的好强。
另外两个太弱，就有我们家富邦。
没错，没关系，等一下再聊富邦好了。
现在另外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富邦。
我现在看富邦，我真的是心态很松，太紧的话会不太 OK。但
我们聊一下领航员，聊一下领航员。
对，就是我觉得领航员这一队，我们就不用讲化学效应，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满分啊，他们就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还备有一个葛拉汉，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有可能季后赛变阵什么。不然你看他们现在三塔超级稳，各司其职，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干嘛。而且我说他们三塔沃许本强攻篮下，基本上 就算是洋将守他，他还是把他当本土在打。你看这一场，就不是这一场，就他们对梦想家那一场，布伊德跟麦卡洛是怎么被他打？他根本无视啊，他直接吃啊。然后打富邦也是啊，没有一个内线守得住他。然后再来是那个谁，密克斯，
哦，好粗哦，
而且他的进攻篮板很强就是
他好扎实哦。
对，他都一直想，而且重点是我发觉一件事情，他很恐怖的是，他都可以参与快攻就是我发觉他是那种跑得起来那种，所以变成说他和沃奇本打双塔的时候，他们的快攻还有密克斯这个人，那密克斯他又那么粗，那快攻谁守住他？所以我是觉得必须说他们现在这一队真的整合很到位，而且你看还有卢俊祥，这礼拜又拿了40分，是什么本土最年轻拿到40分，好像是这样。
应该是继林书豪第二人，
对，然后本土最年轻，
对，然后那个周以翔的话，就是我记得周以翔这一场这礼拜有一场是零分，但是他那场有八助攻，所以我是觉得
五板八助攻，
对对，他有慢慢找到他自己的角色，而且你看他这场就算零分五板八助攻，大家也不会亏他说什么，他都在指挥交通什么，因为我是觉得现在他只要在外线有想要投篮，他有那个投篮欲望然后变成说大家也会对他有点，就是会开始会也不会说完全放他投，都已经开始会扑出去之类的，然后他在是时候找到一些配球这样，然后再加上小白他们回来，然后张镇雅打的时间虽然可能没有到很多，但他也手感也慢慢找回来，然后关达佑也是防守方面的，然后再加上我发觉关达佑最近快攻比以前好蛮多的，就是他有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都现在都会进这样。因为之前可能有时候还会小放枪什么之类，但是现在感觉会都蛮稳，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很强的队啊。
我讲一下那个关于本土小放枪这个点，我这礼拜已经不知道看到多少球是本土很敢杀进去，结果滚出来，然后沃许本跟密克斯直接把他补回去，就是。他们现在有点像是说，我两位大洋将在后面告诉本土说，你们就杀吧，反正你们没进，我会在后面帮你们抓回来，帮你们补回去，你们就去进攻，没关系，不要怕。这就是为什么卢俊祥、关达佑现在很敢去往里面杀，就他们后面有人帮忙捡啊。密克斯礼拜天拿了10个进攻篮板，然后都补进去不知道多少球，尤其密克斯如果三分球又投得开的话。再加上他的厚度，我觉得很顶啊，尤其是真的很顶，有点打脸到。瑞德，那你怎么看？就是他们现在如果要进军冠军赛，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进军冠军赛不是遇到梦想家就是遇到国王嘛，基本上大概率。那你怎么看他们要晋级冠军赛，然后或是冲击总冠军？他们现在还欠缺什么？
我觉得是周以翔周以翔如果可以稳定每一场输出大概12分左右，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机会站上总冠军的舞台。因为他们你可以看到嘛，周以翔他虽然这个礼拜他进攻的手感真的很差，可是你看他在场上他参与领航员在处理球，他都可以找到那个很顺的轮转的机会点，然后也蛮长不是偶尔，是可以传出那种妙传的助攻。所以领航员他们在跟以往比嘛，差最大的就是加了多了周以翔这个 playmaker， 那我觉得这就是补足了他们现在年轻球员比较做不到的地方。那如果周以翔可以在得分的火力上面把他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准，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机会进冠军赛。
我觉得如果周以翔他的季后赛可以调整到15加6助攻，15分加6助攻。
15有点高我觉得15有点难。
季后赛也才几场，他不用说打太多场去出。因为我说如果要冲击冠军赛的话。
如果15可能就要拿冠军哦。
因为卢俊祥我不知道他季后赛会不会整个被针对了。
可是去年卢俊祥打富邦的季后赛，其实他打得蛮好的，命中率什么的都还不错。对啊，
就像那个大家如果大概观众拿来看，然后那个阿吉跟那个凯总，那个韩总，对他跟韩总说，他第一年打季后赛的时候打完是整个吓到，就是大家例行赛强度跟季后赛强度是完全 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卢俊祥虽然说他去年打得还不错，但是他还是有几率在季后赛会被针对性的防守。那这时候我觉得周以翔就一定要跳出来，对，他们不会再像现在例行赛得分这么顺利。所以你觉得关键在周以翔身上？
对啊，而且你看嘛，你到季后赛，他们这一批年轻球员，小白、李佳康
都没打过，
对，卢俊祥、对关达佑，他们都是缺乏这种季后赛经验。但是周以翔在季后赛大赛的经验，哎，他打过 CBA 总冠军赛，还打先发，哎，
嗯，还打得不错。
对，他这个大赛经验是不用怀疑的。所以周以翔他如果，反正周以翔在季后赛非常重要，对吧？
哎，我们会不会又被 D 卡抓去延上？
然后补充一个啊，就是我觉得应该刚才就是我刚才有听到瑞德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领航员这一队他是年轻的球队，就是他有新鲜的腿，就他没有什么老将不老将的问题，
还有不怕死的心态。
很多队都是有老将的，但是领航员这一队除了周瑜翔偏大一点，而且他也没有大到哪里去。
啊，李学林，对
对，但是学林他的上场的确是少一点，
对，啊，
就是说因为小白回来之后他上场他又没什么上场，那其他基本上会上很久的腿都是很新鲜的。对，杨将感觉也是年轻的，啊，就是杨将也没有老到哪里去，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欸，我那天看他们打富邦，就你讲到这一个，我有发现这个点，我发现关达佑、小白、卢俊祥、陈玉瑞差不多这四个，他们会 C4 取2，轮流从前场就开始压。他们也不是说要全场压迫，但他就是会让你对方光过半场就过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反观富邦，他们的后卫林志杰，然后有时候上蔡文成，然后或者是张宗宪，就你不可能叫他们去前场开始跟你压嘛，那你顶多剩周桂宇可以压一下。就是领航员的腿像你刚刚讲是真的很新鲜，他们的后卫锋线的防守资源又真的很够，尤其然后再加上他们里面的三塔，他们防守现在真的很猛啊，只能这样讲，很猛。哎，那但是现在讲到领航员了，他们那天上半场被梦龙，就最多被梦龙家拉开到27分差，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是给他们一个什么警讯？就算最有逆转，但是你看前面，就是你们觉得这是不是给领航员在哪些部分有一些警讯？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好啦，因为他们也不是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他们那一场很明显就是热机太慢嘛，他们前面还没找到他们攻击的主轴，然后大家可能还在试那个手感这样。因为他们后来开始得分的时候是他们发觉不对了，分数被拉开了，然后他们把球往内塞让墨西本他们去单打，那就开始打进，因为说实在要守墨西本都很难啊，他现在的打球的那个样子，所以当他开始打出来之后，有里到外之后，那就是而且刚才像你讲，他们双塔抢进攻篮板的欲望是蛮强的，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会让外围的射手比较没有压力啊，就是你投不进就再试，啊，那他们这场比赛只是一开始刚好都投不进，像他们后来对富邦也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第一场量输就前面就输到那么多，我觉得如果说这是一次性的话，那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可能看他们之后还有没有这种热机的问题，因为礼拜天看起来是没有，
所以你觉得这比较像是偶尔宕机这样？
对对对，就是开赛刚好这样手感前面不好，但是有他们很明显有找到他们的解决方法，而且其实应变的蛮快，就是他们把球往内塞让那个大的去打，而且有可能是因为这场梦想家没有上大比啊，所以他们这样打就可以得手，然后再从里带到外，然后后面就开始慢慢得分有变高这样子。而且说在梦想家一开始手感是蛮好的这一场，所以一开始才会被拉开。
你刚刚讲到梦想家没有上大比啊，瑞德你怎么看？就是他们第一次没有用大比，然后的梦想家还一度可以领先到27分。
就是刚刚 QQ 讲的，他们一开始外线塞到6啊。但我觉得梦想家他们这一季就是很喜欢，就是突然拐，就是好像自己过太顺了，然后拐一下自己的气。你看他们那时候十连胜，然后上马布尔，然后就搞一波，我记得4连败吧，还是5连败。然后你看他们现在到接近季末了， 就突然要大 B 修一下，然后上其他几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太在意啦，就是不太在意。
他们在测试他们季后赛阵容吧？
对，他们在测试他们季后赛，如果需要紧急应变的时候，突发状况的时候，他们在测试一下他们的团队配合的化学反应。
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个，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其妙的蛮喜欢他们这三个配合。就是我知道大 B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你大 B， 我觉得他这两年修的场次真的很少，那当然也给他修一场，这样是没问题。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打起来其实进攻端是很有一种蛮顺的感觉。虽然他们一开始外线真的是甩到六，但是我说他们这样空间真的蛮好的，尤其是布伊德最近三分又开始投起来，那他们这样打，我觉得有点像勇士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
哪一个勇士？哪一个勇士？
金州勇士啊！台北富邦勇士最近已经还是比较像比较好，还是比较像。
确定金州勇士吗？金州勇士最近也很烂、哦。
对，但我是要说那个，我说那是那个打法，我要说的是打法，就是空间拉得很开，然后，
我突然想到像我觉得有一个也蛮贴切，像那个谢亚轩、朱云豪实习在的建行科大。
哦，有一点像，
有石伯恩在里面，石伯恩有点像是现在的布伊德，然后对，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简廷照，然后简佑哲应该毕业，反正就是朱云豪那时候，或者是黄宏翰跟简佑哲在，反正就那一整个时期的建行科大，非常之行云流水，我觉得这是现在梦想家的，
而且我觉得说实在他们这一场。有点不巧的是，他们面对的是禁区这么强的领航员，不然你看，其实布伊德，我是觉得如果打到其他队，他不太可能完全扛不住。就是他们刚好遇到禁区战力就是这么好的领航员，是双塔，难怪进攻篮板会输嘛。那我是觉得，不然你看他们的锋线的防守是很 OK 的、啊，你看还有沃克他们，就是他们，我觉得防守也不会到很吃亏啦。所以主要是这场试错对手。
但是我觉得对梦想家来说不是个坏事啊，因为要怪就怪领航员左边的篮筐，
右边吧，
是右边吗？右边还是左边？反正就那个啊，
右边
啊，就那个神秘三角洲啊，只要去那边就，当初那个打钢铁人拿单节拿四分，好像也是
联盟最低分
嘛，是那个框吧？
真的、
啊？对啊，反正
那框真的有毒啊，那框是真的有毒。但那个框我觉得啦，因为我本人去领航员的现场打工过，那个框。面对到后面的空间超级奇怪，是真的很奇怪，就是它后面的那个空间感，尤其
是会偏一边，是不是？
对，反正它因为它是在它不是在巨蛋正中央，所以你左右两边不会是对称的，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斜斜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你们知道巨蛋的头顶，它的巨蛋的顶它是可以透光下来的，对，所以要是你打的时间点。就是，或者是那时候冬天夏天也会有影响，它是你是有可能打到一半，然后外面天气慢慢变暗，然后你里面灯光就要随之调整，这是我觉得巨蛋比较劣势的地方。
上半场是白天，下半场天黑了。
对，他们如果打下午两点半，上面就是亮的，你不用特别开灯。但是如果你没有印象，他们之前晚上的时候，就是礼拜二晚上打的时候，他们是整个是很暗，然后开灯，就是他们是把整个巨蛋关暗，然后把spotlight全部打在球场上面。
比如说他们这个主场是真的有那种加成效果，
有主场优势。
对，所以他们的主场很悬呐、啊，很悬，只能说很悬了、
啊。哦，
这就很悬哦。
这搞不好在季后赛是个加分呢。
反正两边都会打到同样的框嘛，我觉得。
对，但我是觉得领航员这一队可能会比较习惯一点啊，毕竟他们也常去那边练球啊，就也会去练嘛，对吧、啊？
哦，可是我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 NBA 我记得我没记错应该是活塞队，然后他们在很久以前我忘记什么时期啊，反正他们很久以前有一个时期，他们是会故意把一边的篮筐就是两边松紧不一样，然后先让客队去打好打的那边，然后下半场打不好打的那边，然后下半场客队就会当机，然后主队再把他追过去。
有这么一说吗？这不能乱讲的哦、
这个
这是真的哈，
这是 NBA、哦。
没有，我没有说你还没有调啦，我只是说、这个事情是有发生、在职业篮球发生过。
领航员聊差不多，我们刚刚有聊到领航员梦想家嘛，然后跟富邦勇士。那虽然上礼拜我们有听我们这一集的听众有听到我们聊了很多富邦勇士，那 不免俗的还是要再聊一下富邦勇士，好不好？虽然已经我们从很有希望，从那时候第三名的时候很有希望，富邦一定可以振作起来，然后林志杰开扛，然后到年后想说一定会大爆发，然后到现在越来越没有那个亏了，对，但还是要来聊，还是要来聊一下富邦勇士，他们在这一周，我不知道他们是大胆还是想要转运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一次开箱了两位的新洋将，就是我们的泰勒，然后跟伊贝，对，你们怎么看这两个洋将的新开箱？因为我自己是很纳闷，为什么要一次开两个？你现在就已经富邦就是个体系很明确的球队，然后你现在就已经不能再输了，那为什么还要一次开两个？那时候开塞尔登跟梅克的教训还不够吗？
欸，对，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没有，我先回答奥斯卡这个问题。我那时候看比赛的时候，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我想说，哦，欸，没有哦，之前还有一次开过两个哦，在台中迷你蛋打梦想家的时候，他们开过那个同时上那个石门跟那个叫什么巴尔菲特哦，那一场超惨，惨到爆。好，反正我那时候赛前也是觉得怎么会一次上两个，然后打完比赛我去查一下，富邦现在在洋将大限前只剩下两场比赛，所以我后来一看我就觉得啊，合理，
再不开来不及了。
对，再不开来不及了，而且你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现在一定要去试你新的人嘛，那你倒不如就把这两个一起试，那你看如果好都不行那就都掰，
等你再换也来不及啊。
对啊，就不用，因为你看嘛，塞瑟夫那个强森，我自己觉得伊贝会留啦，那你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是那个泰勒跟辛特利二选一，看要不要等辛特利，我觉得现在看是这样子。
辛特利哦，啊，再等下去辛特利不用回来，就七月一，你们现在不练就七月一号再练。
哎，我必须说一下，我觉得我也是蛮认同他这礼拜开箱两个洋将的这个决定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场会输也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开箱两个洋将，他们输，
欸，对，
他们
的
胜败根本跟这两个洋将没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你看上礼拜他们就算是用旧的洋将也赢不了球，那开箱当然是我觉得就开箱新洋，加上瑞德说的剩两场比赛，那各种因素就是导向就是直接开箱两个，就很像
就是背水一战，
对对对，就是
死马当活马医，
对对，你不可能继续走老路。然后还有我想，就是而且对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上就是感觉突然不知道怎么赢球，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每一场
整个不会打球，
大比分落败，自从被周瑜翔绝杀之后，
而且
我就没有接近的比赛，完全没有。
哦，对，而且你看比赛内容是整个是咬不住对手的，
对，
就直接被对。直接被扣豆，欸，
没错，
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好，刚开赛的时候有那个气，就是我看他们这样打领航员，他们刚开赛有那个气在，就是那时候哦，打主播哦，打出富邦熟悉的转换快攻，然后打出富邦熟悉的球风，然后就没了，
怕没了，
怕没了，真的是怕没了，没了之后，好，林志杰又再出来再发力一波，哎，欸，好，有追回来了，然后林志杰发力，然后野兽发威，野兽怒吼，啪又没了。然后就再见了，就没人了，你知道吗？就是剩下的时候、哦，就是在林志杰发完力，上半场发完力之后断掉，那时候基本上你看不到富邦跟胜利两个字是合在一起，就是这两个词是可以办法同时存在。对，那时候你只是看什么时候比赛结束，然后富邦会输多少，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富邦有那个气要把它拷回来。现在。对，你们有没有觉得富邦现在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年轻的本土跟老的本土跟洋将跟教练，他们现在在球队里面是分四个区域，然后有点像是每个区域都不知道对方要什么的那种感觉。
哎，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那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徐总的赛后访问。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就是你老球员也需要上场啊，你老球员表现好，当然是老球员继续上。然后你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说有点像林志杰也有讲，就是你那年轻上去不能畏手畏脚，他们也要学习跟老的搭配啊。啊，你有没有发觉这一队就跟金州勇士超级像，所以就一样惨，就是你有老的，你有老的，你有新的，那、啊、你就而且他们老的是好的、啊，新的也是好的、啊，富邦老的也是好的、啊，而且新的也其实不差，
很顶了吧？新的很顶了吧？
对啊，重点是你整个炒在一起就炒不出东西来，
青黄不接啊！
而且刚才奥斯卡有讲到说那两个洋将嘛，我觉得伊贝不错啊，防守型的，两超节三主攻，在那一场，
伊贝合乎预期、啊。
对，但我觉得泰勒反而不是富邦要找的，因为泰勒是防守型的，他感觉可以换防蛮多的。就是
可是他们一直用泰勒去打四五号我觉得超悬悬到爆，我看到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泰勒好像也没有什么外线吧，
可是他在 PBA 可以25分
哦，真的假的？
他不是小洋将吗？我那时候觉得他上去的时候为什么不上曾强军或石伯恩啊？不是应该配一个本土四号吗？
对啊，其实我完全不懂。
可是曾强军到很后面他才上，
对啊，曾强军突然上场我直接吓傻
因为我以为他没登录。
对对对，我那时候看他上场我直接傻眼。
然后还有石伯恩也被 DNP 啊，这边给曾强军一个 respect 啊，就是他家里出现这个伤势还可以来比赛，然后还为了球队，对，那当然他的状况没有很好，也是在预期之中。
对啊，预期之
中。但我必须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一定要跳出来，不然我是觉得你富邦的体系打不起来，因为之前富邦体系打起来很有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有曾强军啊，就是他是算国内蛮顶尖的四号位。就是策应什么的都不错，但现在感觉就消失了。就是那时候好像他们因为只能摆三塔，
被三塔用坏了啦。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感觉没什么打到球，然后现在就有点还不太适应。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曾祥军他是富邦跟其他球队最明显的优势。你等于说你自己把这个优势废了，那你跟其他队你要去追就更辛苦。
没错，
对啊，
但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找到泰勒的使用说明书啊。但是他好像上礼拜二才练球嘛，然后练不到几天就会比赛，所以我觉得富邦真的要加油啦。就像那个啊，你们有听王信凯说的吗？这时候要跟就像陈桂林一样，时间不多咯，再不振作，那个船要沉了，船真的要沉了，
末班车要开了。
对，好，那但是两位邦迷们，跟你们稍微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这礼拜可以稍微松一口气的是，工程师同日也输球了。没有，不能鼓掌，不能鼓掌。
我
没有，
我其实是高兴不太起来，因为他们好像还有两场胜差，是不是？
对他们还是有的，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在预那个比赛前就是这一整周比赛前，我看到领航员打富邦，然后工程师打钢铁，我想说哇戏啊，很容易是富邦输球，然后工程师赢球，就打钢铁人嘛。然后好险，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一句话？虽然说钢铁人进不了季后赛，但是各队要小心被钢铁人咬到。就是这个情况，现在工程师就被咬到了。对，那就是怎么讲？他们现在的胜差还是两场，就是工程师跟勇士，还好这礼拜没有拉开到三场。那这时候大家一定很好奇接下来勇士跟工程师的赛程吧？瑞德来跟我们报告一下勇士跟工程师之后的赛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战，你先讲一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对战。
你说日期吗？
没有没有，就是讲还有几场这样子。
哦，现在富邦跟工程师他们之间还有三场的对战。那富邦这边呢，他国王还要打四场。
国王还要打四场？
对，那在工程师打领航员还有四场。
哇，所以两队现在对到。一个是对国王，一个是对领航员。领航员近况最好嘛，然后国王现在已经接近完全体，所以他们都还有各要打，各个市场要打。那其实路还很长。
对，其实还没有那么悲观啦，以邦迷的角度来看。
还久啦，我觉得还久了。
我觉得以邦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富邦不要放眼第四，他们要放眼第三，因为你第四进去，你觉得被第一名打烂了，真的，我自己这样觉得很难啦。
可是现在应该很难冲到第三了吧？
他们离第三差几场？
干差 4.5 哎、欸，
他离第三
不可能啊，差 4.5 对啊，不可能
这么远了。
如果富邦真的咬进季后赛啊，我觉得以富邦的他们的完全体，然后跟徐总，我觉得虽然说他们是第四名，但是不会有球队想要在季后赛遇到富邦，尤其是第一轮。
哎、欸，等，没有，我先说一件事情，他们现在已经是完全体加徐总，就是你说的情况好像是他们季后赛会提升一个档次，他们现在就已经是最高档，他们车速已经开最快，目前，因为我觉得之前大家都可以说什么哦，富邦可能还在场，我是觉得没有啦，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在场，前那个场真的有点小丑了，应该是没有在场，所以我是觉得奥斯卡刚才说那个徐总加什么完全体，我是觉得我
的意思就是他们新洋将加进来磨合好的完全体、
哦、
因为他们现在还没磨合，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有哦，那懂了。
然后再加上徐总最喜欢辩证嘛，你永远不知道我下一个人要下一场要用谁。
没有，但是徐总这一场已经辩证了，他给你辩两个新洋将，再加上他把赖廷恩拉到先发，我觉得，而且我比如说真的很少看到富邦大比分落败这么多场，已经连续这么多场。就是，而且问题都一模一样，代表说他们有想要解决，但解决不了。他们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啊，前两节都咬住啊，结果你看第三节突然就不行。
然后他们有辩证啊，吴永胜上场15分钟，然后疯狂中距离嘛。
是不是有人在凑？
不是，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用他、
啊？就死马当活马医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已经是用谁都不对？你看他们蔡文成也提前上场了，林志杰也拉到先发了。然后张东宪坦白讲，这一场状况也不算差，但是
就是赢不了。
就是，然后你洋将也开了，然后赛瑟夫也扛了，有没有觉得？然后但是没有一场赢得下来，有没有觉得已经用谁都不对了的感觉？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啊。
张文平也爆发过了。
我的意思就是，徐闯已经变阵变得差不多了，好不好？他让那些平常 DNP 的都上了，他已经没有菜可以炒。你知道
黔驴技穷，
就是他平常还有一些配菜可以拿出来炒，他现在已经都差不多用上，已经冰箱已经没菜了。
然后这一场洪凯杰最后也上了嘛，一投一中三分球拿了三分，只算只打了6分钟。
这个氛围，凯杰这个氛围
喜欢
可以吗？喜欢吗？
哦，
有没有速席？
那我这边做富邦，我这边再做最后一个总结好了，就是这是我自己体悟蛮深刻。你们记不记得他们那时候第一年拿冠军之后？他们一次续约曾祥军，然后赖廷恩跟我记得续约了三个，周桂宇，对，就是他们那时候直接把他们的中生代，然后也续约好，直接提前续约，张东宪也提前续约，然后林志杰、蔡文成就不用讲了，基本上不会走，然后他们的洋将也从就几乎也签一模一样的新特利，然后塞瑟夫，然后就是他们想要维持这个阵容，然后去打。那确实，第二年没有人打得赢他们，但是那时候已经稍微有点有人可以跟他抗衡了。第三年，好，还是没有人打得赢他们。他们就是用现有的阵容连续打了三年。那这三年虽然富邦都赢球没有错，但是其他队的竞争力也在慢慢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富邦那时候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用同一样的阵容打到了现在第四年，然后你看新特利一受伤，再加上别队的实力，你看连领航员养了从第一季到现在养了那么多人，然后到今年可以收割，梦想家也是今年收割年，就是没有前面几季，然后他们也不会有今年的梦想家跟领航员嘛。那现在刚好新特利这个核心突然受伤，然后别队的实力又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就是就会变成现在富邦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明年要不要重建富邦？如果没有季后赛，
哦，重建由艾哲加莫巴爷，
你最好一次选到这两个。会不会明年 合并不用选，然后你直接撒钱签他们两个。
哦，我跟你讲，这样富邦已经被黑烂，黑到烂，
富邦
我愿保证是没差啦。对啦，然后再签刘真，我操！哎，尤爱哲、刘真、张宗宪，
不可能！我跟你讲，不可能。
富邦中华队嘛，富邦中华队。
然后曾文鼎回归，这样你要不要这样讲？不可能，
这更不可能，这更不可能。
然后曾祥军再签三年。
我觉得奥斯卡刚才刚好讲到那个就是重建的问题啊，我今天好像翻了一则网络上的那个有人在打，我觉得蛮难的，因为你看台湾人都有这种速成文化嘛，台湾啊，就是感觉好像不拿冠军就是
哦，你现在说台湾哦。
都哎是吗？他我也是一份子了，好不好？但是我是说，台湾职业队这种，就是大家很常都是想要还是台北，我不知道台湾台北嘛。哎呀，我先讲，我也是台北的，我也是来自台北，所以我也是在讲自己啦。对对对对，没有什么台北怎么样的。对，就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重建，是因为啊，你富邦这个队就是感觉好像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感觉就是为冠军，只有冠军这个目标啊。
台北球迷不会等你重建啊。
对，真的真的有点像那个洛杉矶的感觉，就是你打不好
湖人就是这样子啊，
狂臭。对，
哇，这个比喻可以耶。
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有人说什么徐总要不要下台，我是觉得太不理性了。人家好歹也是冠军教头，人家给你三冠了，已经给台北三个冠军，然后你因为他今年伤兵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叫他下台。我是觉得，我觉得大家可以理性一点。
但是前几集瑞德有说，富邦勇士要是今年没有季后赛，我跟你说，许晋哲下台。瑞德，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我觉得有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我是说他会请辞啊，
对，自请下台。
对啊，我觉得有不是不可能。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其实我觉得没啦，但我觉得不太可能，主要是因为队上还有林志杰、蔡文成他们绝对会留。
林志杰搞不好就退啦。
会吗？
林志杰这样退好可惜哦。
他一加一啊，他是一加一啊，他不是没有可能退休
啊。我跟你说，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啦。你自己看吴永仁上来不一定会比较好。他们现在许晋哲退的就是吴永仁。
可是现在问题是，许晋哲跟他的球员感觉已经不合了。现在问题是这个啊，以前还有赢球，可能大家会听你的。现在已经感觉休息室已经炸锅了。
哦，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他目前还有撑住是因为那几个老将，他们绝对是挺许晋哲啊，就是你年轻球员不爽他有什么用，你对这种最资深的三个人就是很听许总，那
他们都没有吭声，谁还敢讲话？
这种气氛问题只能
很难解，现在富邦真的很难解。
跟你讲，赢球治百病啦，真的，你王者之师要拼四连霸的人，现在五连要在季要抢季后赛门票，结果你五连败，这气氛不可能好。连许晋哲都有可能都被喊要换教练了。许晋哲都被喊要换教练，我突然觉得林冠仁那时候被喊换教练好像就还好。
可是下一场打国王。下一场在新庄打国王。哦，我觉得不妙。
双北大战吗？
我觉得不妙。
我觉得中圈猛兽是不会轻易让你们过关的。
不太妙，真的。
好啦，希望，但是好啦，我觉得工程师近况也没有到比较好啦。你看他们那一天，艾夫伯都拿36分，还是赢不了球。你们有没有觉得最后他们的，就是有点像成也艾夫伯，败也艾夫伯的感觉啊？就是他完全没有想要传球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最后三分钟，他要么没拿到球，要么一他拿到球就不会传出来。可是之前很多次赢球是艾夫伯自己先得分，然后最后再靠他去分球，然后分给其他人再去得分，然后把比赛收下来。可是这一场是要么艾夫伯拿不到球，要么艾夫伯拿到球就传不出去。就是你们觉得工程师这个情况怎么办？因为不可能你说不要用艾夫伯，
他那个就是英雄式的打法啊，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难改变。因为那你改变了，那就不是他的节奏啦。而且我觉得他们输钢铁最主要还是得那个防守被爆得太惨了，被钢铁拿110分哦，是吗？ 被钢铁拿110分，对啊，你怎么赢？他们自己也得到100分呢、欸，他们自己也破百啊，
防守问题啦，
自己也破百，可是对防守这样直接炸锅。
可是他们都上迪蒂跟克拉了，基本上他的协防应该是还是就是被瑞米打爆啊。瑞米，你看他们最后输几分？输7分是不是？
还有卡麦隆，
然后对卡麦隆有点像，有点比较惊艳啊，拿了23分。那瑞米拿38分，他平常大概也就25、6分吧。对，我觉得他平常大概25
就不错。
对，25分左右，所以说他多拿，等于说他多拿13分。哎呀，防守问题啊，但是工程师的防守一直锋线防守啊，就真的没有一个守得住瑞米。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他们的锋线防守资源极为不足。你要上小水印，那就是你要牺牲掉一个进攻点，讲白了就是这样。他现在季前刚开季的时候还可以投3分，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太行，整个空间会很卡。你要上朱云豪，那就是防守会被瑞米打爆。
哎、欸，等一下，
对啊，而且肖顺义这场才打不到8分钟，
我觉得根本是这礼拜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出手数也太少了吧？他们2分出手31次，3分出手45次，总共加起来76次。然后钢铁人的话是2分51次，
钢铁人90次，
对，钢铁人加起来90次、欸。你出手数就少别人10几次，你要怎么赢球？
那你可以帮我对比一下他们的进攻篮板数吗？
好，我看一下进攻篮板数，
9比14，
其实还好哎、欸，但怎么会差到14次出
失误？
失误吗？
工程师有19次失误，对，工程师有19次失误，钢铁人是14次
哦。但是我觉得，对啊，哎、欸，他们输7分已经算蛮好的，因为他们出手少别人14次，怎么只输7分而已？而且我是觉得艾弗伯打法是可以的、啊，因为。他，你看他这一场的命中率其实不错，3分有16中7，而2分可能稍微低一点，有但是也有6中2。那我是觉得你其他人，重点是我觉得他们其他人，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他们其他人的得分点要跳出来。
而且我觉得迪打的不够用力，他有点，
哎、欸，这个很多人在讨论。
对、啊，他很多那种 mismatch 他是不
怪怪的，
他是不打的、欸。这样真的可以规划吗？没有啦，他要规划我还是很愿意，香香啊。
哦，
对啊，就是怎么讲，感觉他没有那个拼劲，然后克拉是有那个劲，但是就是
状态还没
回来、欸。其实克拉出手数也蛮少，他基本上是罚球得分的。你看他2分球5中2，3分球4中1，然后罚球10中8，然后拿15分，等于说你有超过一半是靠罚球拿下来。就是就讲到后面，就是他们的出手数真的很少。这就是造就他，就可能落在他们的篮板，因为你看他们那一天是上塔壁嘛，他们没有上铁米，然后他们的篮板，你看他们篮板其实真的没有巩固很好，虽然塔壁才抓7个篮板，但他们被 Daniel 抓了9个篮板，被卡麦隆抓了14个篮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打钢铁的时候，然后还输在篮板上面。就是套一句安西教练讲的话，
掌握篮板，
掌握篮板就可以掌握比赛，对吧？所以，钢铁跟工程师，我觉得是玄玄对决啊，联盟两支最玄的队伍，对吧？工程师，你看他内容可以超好，但是也可以输钢铁，就是莫名其妙，很玄、啊。
只能说他被钢铁咬到一场。很伤，
不应该啊，真的不应该。
对他们来说很伤，对啊，
你都要上，就是你都要抢季后赛，你还被垫底咬到，好，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话，不要被钢铁人咬到。虽然他们已经 nothing can lose，
钢铁人还在季后赛竞争行列吗、欸？还是没了？
还没有完全淘汰，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只能这样讲
啊，
很难啊，很难，
对啊。欸，工程师是不是有在那个？赛后的休息室上面写那个魔术数字啊，就那个什么7跟6，那个是他们再拿几胜就可以确定进季后赛。
干，不会吧？不要哎、欸，
没啦，但其实胜的比赛也不多啦，赢7场也算是要超过50%胜率了。
我看他们的 recording 就是他们，我记得高国豪那时候他们上礼拜2连胜嘛，然后高国豪 打完之后把那个七改成六，那个好像是魔术数。
没有，他们如果接下来要五成的话，工程师要八胜八败，然后富邦是要九胜五败，
所以工程师现在刚好五成。
只能说富邦加油。
好啦，只能现在富邦最尴尬的是，他要希望自己赢球，同时也要希望工程师输球，这个就很容易会有第一季的那个抓放说。你们记得第一季有产生一个抓放说吗？那时候好像抓领航员还是抓工程师，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这个情况。
但我觉得还有十几场的情况下，应该还没有到，
还没还对，还轮不到。但是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可能哦，这个现在真的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前三名基本上已经进季后赛了，所以接下来就是看对战组合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再输下去，就真的像你讲的情况，如果再输下去的话，
哎，而且你记得我前面讲了吗？我前面说大家不会想要在季后赛第一轮遇到富邦，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抓工程师起来，是有可能的哦。
你说工程师比较没有季后赛经验，
真对吗？我要是我啦，以我来讲，我不会想要打富邦
啊。对了，一定啊，绝对。如果是工程师跟富邦比，那打工程师啊。
对，因为本土阵容来讲，还是富邦比较完善，但洋将磨合是目前看起来是工程师比较好。好，那我们就在期待我们下一拜对决，因为这一拜狮勇是同日落败啊，那我们只能期待下礼拜就再重启战场，然后现在最期待他们两队直接互拼了，好不好？好，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拜拜，
拜拜，
拜拜。